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个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来到教会，后来离开，到了高中的时候又回到教会。而自己经历家庭的变故，经历生命的思索，许多无解的难题中，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很奇妙，上帝透过一首诗歌让他看到神与他同行，充满美丽、荣耀与盼望。他把心献给主，成为神的儿女，并且积极服侍主，安慰许多也在患难当中的人。我们思想，我是否曾经经历困难而想要放弃？神的话语给我什么样的鼓励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至上第十五章，大卫二次迎接约柜成功。这里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十三章第一次迎接约柜失败，而到了十五章汲取上次用牛车拉约柜被神管教的教训。这次大卫严严的提醒利未人祭司圣洁用肩膀抬约柜。这一章分成五大段落，大卫每个环节都竭力的摆上。一到三节是招聚会众再次迎约柜，四到十节是大卫数点利未人，十一十五节是大卫吩咐祭司利未人自洁，十六到二十四节大卫设立赞美诗班，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大卫自己在赞美中做榜样。即便第一次失败，再次开始就不算失败。我们一定要学习把握神给我们可以服侍的机会，不要为过去沮丧，不要为明天忧虑，把握现在。大卫积极为神的约柜寻找地点，直搭帐篷，并且作者刻意把大卫跟扫罗做对比。大卫身穿以弗德赞美神，但扫罗下令杀死身穿以弗德的祭司。大卫极力赞美神，而扫罗女儿米甲却抵挡大卫的赞美。相较于第一次的失败与上帝的管教，这一次神大大祝福抬约柜的利未人，也可以说是给这一群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抬约柜的利未人安慰与鼓励。我们侍奉神的人要记得，我们正在面对烈火的神，不可轻忽，要战兢，带着极大的爱与渴望。一到三节是大卫招聚全会众，命令利未人抬约柜。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直搭帐幕。上一章大卫建立外交得胜，家庭得胜，军事得胜，这里大卫在耶路撒冷城中建立宫殿，得着平安尊荣。而大卫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他不止自己享受宫殿享福，他更积极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直搭帐篷。当时约柜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而大卫就已经积极为神的约柜预备，准备好来迎接神的约柜。大卫没有把焦点停留在我的享受、我的尊荣、我的平安，他全力以赴渴望为上帝做事，为神的约柜盖圣殿、预备地方。他真心关心神，关心神的家。按照这里经文，大卫还没有把约柜引入耶路撒冷，他已经预备好地点、材料，预备好弟兄姊妹，等候神的许可，让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大卫不是等待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才做准备，而是他积极准备好，让上帝的工作能大大降临。今天我们要积极的预备自己，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时，我们可以效法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也预备弟兄姊妹从心里顺服遵行神的话，预备圣灵运行的沃土，遵行神的旨意，预备慕道友的心，看见基督好见证，把荣耀归给神，积极信靠主。第二节，那是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以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第一次因约柜用牛车载被神刑罚，但他没有因此放弃灰心，而他明白上帝要的敬拜方式，他吩咐利未人才能够抬约柜，因为这是神所吩咐的，神拣选利未人用肩膀扛抬，永远服侍主。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如何运约柜要尊重顺服神的吩咐主权，不可用自己想出的方法。代表我们今天的敬拜要完全用神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侍奉。神吩咐利未人用肩扛抬，过程中教导利未人真实服侍主，扛起带领百姓敬拜神的重责大任。今天服侍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自我认识，我们用祷告之与神的同在抬起弟兄姊妹， 使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中有神的保护，得神的平安。第三节，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不止自己积极的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大卫期待所有圣徒一起看重追求迎接约柜，敬拜神，关心神的家，服侍主。上帝期待我们不止自己服侍跟随，神期待我们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服侍跟随，鼓励弟兄姊妹关心神的家，加入敬拜的行列。四到十节，大卫数点利未人。第四节，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首先，大卫聚集祭司家族亚伦后代，大祭司、祭司，他们要同心带领利未人抬约柜，预备敬拜神。虽然抬约柜是利未人的职责，而大卫吩咐祭司也要自洁，免得被神击杀。接下来五到十节提到了六个利未人的家族，各有一个家族的领袖，以及率领他们的弟兄投入服事的行列。五到七节是利未的三个儿子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后代。第八节是以利撒反的后代，以撒反是歌侠族的一个首领。利未记十章第四节提到，当亚伦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被神击杀而死，以利撒反按着摩西的吩咐把两人抬到营外接近以色列，他勇敢地执行摩西的吩咐，后代被神祝福。第九节是希伯伦的后代，他是歌侠的第三个儿子。第十节乌薛是歌侠第四个儿子，他也是摩西亚伦的叔父，他是以利撒反的父亲。大卫非常详细指派了这些利未人的首领带着弟兄一起服侍神，特别把首领的姓名指出，一方面是责任，二方面是荣誉。尤其利未人中的歌侠后裔、乌薛的后裔都产生强壮的领袖，带领弟兄来服侍神。我们思想，同样是利未的后代，但有些家庭被拣选成为祭司，有些家庭被拣选成为领袖，一方面神的怜悯跟主权，各方面也是这些家庭特别忠心的服侍，领受恩典，因此能够更多更广的服侍主。今天上帝在寻找他的子民，有多少神子民渴望服侍主，有情有义加入服侍的行列呢？神在等待，神在呼召。五到十节就介绍这六个族的领袖以及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十一到十五节是祭司自洁，利未人抬约柜。十一到十三节是大卫吩咐祭司自洁，利未人抬约柜。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大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大卫记取上次因约柜的失败，吩咐祭司利未人自洁，预备好自己服侍扛抬约柜。我们要警醒，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在神面前服侍，却献燔火，不信为主，自以为是的服侍，结果被神刑罚管教。主就帮助我们高度战兢警醒，每一个服侍前预备自己，陶足喜悦，更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对神的敬拜服侍。我们当勇敢的、积极的预备好自己，回应主呼召。十三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大卫清楚指出过去的错误，就在第一次运约柜时没有请利未人扛抬，而是用车子载，没有求问神，所以被神击杀。大卫是一个勇敢的人，勇于承认过去的错误，深刻反省检讨，重新出发。他没有把问题淡化，没有埋怨神，没有停止侍奉，乃是积极的寻求主要如何服侍。这背后是对神的关心，对上帝的爱。他看重服侍主大过自己的面子、人的眼光。十四到十五节是祭司与利未人顺服。十四节，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大卫王要求祭司利未人自洁预备自己，祭司利未人立刻顺服，洁净自己，将自己分别为圣，用肩扛抬约柜的杠子扛抬约柜，照神这是摩西所吩咐的正确的来运约柜。以斯拉特别详细的从利未人祭司的角度来看运送约柜，很重要，在提醒 以斯拉时代的弟兄姊妹，要重建圣殿，不要按着人的想要，要照着神的旨意，要按着神的方式来重建。过去大卫运送约柜的例子，也是以斯拉时代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跟盼望。这群弟兄姊妹过去失败，因着列祖不遵神的话，亡国被掳，但当我们悔改时，神的应许怜悯没有离开，要重新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大卫二次迎约柜成功。一到三节，大卫召聚会众；四到十节，数点立位人；十一到十五节，吩咐祭司自洁；接下来十六到二十四节，是大卫设立赞美敬拜跟乐团；十六节，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大卫不只是一次性的把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大卫更建立诗班赞美团，建立敬拜，在节期安息日带领弟兄姊妹建立敬拜的习惯，可以长长久久的敬拜神。大卫自己很有音乐的恩赐，年幼时在扫罗身边负责演奏乐器，他也创作诗歌。在今天的诗篇中有很多的诗歌是大卫所创作，并且他设立制度，设立歌唱者诗班乐团，有恩赐的弟兄姊妹立位人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建立敬拜的习惯。 赞美不只是敬拜的一个流程，更应当是我们生命对神感恩的流露。从内心深处数算神的作为，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信心，鼓励其他弟兄姊妹一同信靠跟随神。大卫这里的敬拜安排给我们一个重要属灵的提醒，我们对神的敬拜不只是一次性的，而是要建立美好的习惯。人许多的行为是由习惯组成，而我们当刻意安排学习培养敬虔的习惯。我们的祷告时间、读经的生活、我们的敬拜侍奉、同心的祷告、参加诗班、乐团、加入小组、投入主日学、加入祷告会、积极预备自己认识神、回应主、侍奉主，求主把美好的习惯赐给我们。17-24节说明了敬拜团不同的任务，以及主领的领袖有六个不同的任务。17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萨，并他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这里提出敬拜团的第一组人是善于唱歌并且打铜拔的西曼、亚萨以及以探。西曼在历代志上6:33，他是撒母耳孙子，特别负责诗班的敬拜。到了16，当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时，他负责带领弟兄姊妹一同敬拜赞美。到了25，提到他有14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儿女也带领弟兄姊妹敬拜神。西曼教导他们如何唱歌弹琴，成为圣殿中的赞美领袖，代代传承对神的敬拜。到历代之下29，西西家王推动宗教改革运动，西曼的子孙参与其中。代下35，约西亚王推动复兴，特别提到了他们按着大卫王所吩咐的建立敬拜，并且西曼创作了诗篇88篇，记录在圣经当中。第二个人叫做亚萨，他这里被大卫指派负责歌唱。到了下一章16，是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赞美团，他负责重要的领导位置。到了代上25，他是王派定圣殿中的赞美团，并且提到了他的儿子是24个赞美团的第一团。到26，守门的班次提到他的子孙。代下5，所罗门建造圣殿后，亚萨的子孙是赞美团的成员。到历代之下20，约沙法年代，亚萨的后裔领受神的灵，传讲神的话，带来安慰。撒下29，西西家王复兴运动。35，约西亚王复兴运动。亚萨的子孙照着神所命定的洁净圣殿，推动敬拜起来服侍。在以斯拉记2:3提到被掳归位的子民有亚萨的子孙128名，而亚萨创作诗歌诗篇50篇，73-83篇有12首亚萨创作的诗歌，他的敬拜赞美直到今天我们继续传唱，继续赞美。第三个人是以探，也是赞美团的领袖。接下来提到两组赞美团，18-20节是弹高音的竖琴，配合铜拔类似小提琴，调用女高音，就是高音。提到了8个人负责这一组的敬拜。21节是第三组敬拜的人是弹低音竖琴，类似大提琴，调用第8，就是男低音。提到了6位负责敬拜的人，因此18-21节。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敬拜团。接下来22节，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第四个服侍的是一位族长叫基拿尼亚，他是歌唱人的首领，教导人唱诗歌，因为他在音乐上有很高的造诣。大卫不只是派有恩赐的人进来敬拜，更安排他们教导下一代，带出下一代的服侍。我们的服侍要代代传扬，预备下一代比我们更深更广的来服侍主。23节，比利家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亚、以利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比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第5组人是在约柜前守门的，看守约柜，维持敬拜中的圣洁。从今天来看，可能指的是教会中管理会堂、 总务行政的工作，他们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在台上带领赞美做决定的人，因为他们忠心的看守会幕，看守圣殿，他们的殷勤忠心成为圣殿的祝福，教会的祝福。第六组人是在神面前吹号角的，提到他们是祭司，七位祭司在敬拜中负责吹号，引导弟兄姊妹来敬拜神。前面我们看到有六组人起来敬拜，分工合作，一同来迎接神的约柜。25-29节就是大卫迎接约柜，25-28是大卫跟利未人欢喜抬约柜进耶路撒冷。25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比利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当大卫预备好百姓，利未人自己也预备好赞美团，大卫谨慎地率领以色列众人千夫长前往俄比利东家，将神的约柜抬上来。再次看见大卫让所有以色列人一同参与这重要的敬拜，不是一两位有恩赐的人参与，是所有人一同服侍，一同见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重要的时刻，代表神的同在，代表这个国家以敬拜神为最高的原则，这是一个重要的信仰时刻。我们应当帮助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生活中看重属灵的时刻，不论是个人受洗奉献委身侍奉，或是节期性的圣诞节复活节的宣教，或整个教会的关键时刻，包括建堂外展重要的事工，我们应当推动弟兄姊妹一起关心服侍，并且记得神奇妙的作为。26节，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利未人在过程中谨慎献祭，献上公牛公羊，要保证上帝帮助利未人，这是神恩待他们的记号。神乐意接纳我们的奉献，代表神的怜悯与悦纳。27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纳亚尼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利未人穿着细麻布的外袍代表圣洁敬畏主，包括抬约柜的利未人、歌唱的利未人、大卫王穿着细麻布以弗德，以弗德通常是祭司的外袍，在敬拜中的服装，可见他们预备好从内到外圣洁来服侍神，并且以色列众人一同参与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声赞美，把神的约柜抬上来。所有人一同竭力的参与这重要的时刻，没有人置身事外，都积极的参与，何等美好。29节，妻子米甲嘲笑大卫。29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当大卫王、利未人、以色列众人都欢喜快乐敬拜神，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却有一个人不开心，是大卫的妻子扫罗王的女儿米甲。当他看见大卫跳舞赞美，一点不像有威严庄重的君王，因此他轻看大卫。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提到这个事件，大卫并没有因着妻子的轻视而停止对神的敬拜，而是回答米甲说，神拣选我做以色列君，所以我在神面前跳舞要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而敬畏主人会尊重。米甲没有生儿育女，代表神的刑罚。当我们敬拜时奉献时，会有不敬虔的人嘲笑批判，因为敬畏者的奉献就彰显了不敬畏者的错误，因此他们无法忍受，会起来批评，如同该隐会杀掉亚伯，众人除掉耶稣，打死斯蒂凡。我们要记得神喜悦的事，撒旦魔鬼用各样的方式会拦阻攻击破坏，我们要预备心，不要惧怕，征战一定有得胜跟着来，只要我们站在神这一边就一无所惧。我们从米甲的角色来反省，我们是否常常以外貌取人，我们内心的价值观是否渴望得到人的掌声今天的享乐，以至于像米甲一样批评大卫，像犹大一样批评奉献正拿达香膏的女人，何用如此枉费，背后其实就是不爱耶稣，不认识耶稣。当我们内心有这个声音的时候，赶快悔改，把握今天走敬畏之路。这一章是大卫二次迎接约柜成功，1-3节聚集会众 四到十节数点利未人，十一十五节是祭司自节利未人抬约柜，十到二十四是吩咐组成乐团诗班，二十到二十九就是迎接约柜。要节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以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清楚掌握第一次失败的原因，积极寻求改变突破，吩咐回到神的方式来侍奉，回到利未人的职分。这个事件应当对大卫学习敬畏有很大的帮助。他深深知道神是不可轻慢的，他也知道神势力的职分不可僭越，因此他避掉了扫罗妄自献祭、乌西亚妄自献祭的软弱，一生谨守对神的敬畏。我们思想，当我在侍奉时遭遇挫败，被人嘲笑攻击，我当如何回应？是灰心失望埋怨，还是积极寻求主，逃主喜悦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何等喜悦我们亲近神、认识神、敬拜神。呼求主帮助我们，可想来到主面前积极敬拜，完全委身，求神给我们力量，面对人的攻击批判，选择敬畏，靠神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上第十五章，自节朝见神，谨慎赞美神，轻看人言，陶足喜悦。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